江飞心正寻思，忽听万房哈哈笑道：“主人就在这里，阁下既作不速之客，夜已升堂入室，怎的不误我而去？我们因见今夜月白风清，来此观看瀑布，方才见有家客来访，正要下去，不见主人就走，好意思吗？”话未说完，人已随同雨声飞堕，剑一般往下驰去。江飞知道爱妻本领比他更高，夜已发现敌人，循声二看，目光到处，瞥见一条白衣人影，似由下面崖洞中飞驰而出，身法绝快，发现是夜已纵过下面洼地，快要窜入林中，年纪仿佛不大，急切间也看不出是男是女，穿着一身短装，背插双剑，貌相神情似颇英秀，不知怎会被万方看破，当先追下，转眼夜已窜入林内，料非自己人。见望子拿了一柄锁心轮，正要追下，万山夫妻刚刚闻声回顾，忽然想起一事，因见来人只得一个，估计万方能够应付，忙将三人止住，说：“你们对敌尚差，不如留在这里，使敌人不知深浅，坐一疑兵，我去看看就来。”说罢接过望子手中锁心轮飞驰而下，也不追赶万方，先往下面洞中赶去。入洞仔细一看，前点灯光夜被来人剔亮，那当作桌案的山石之上放着一张纸条，上面压着那两根判官笔，情之有意，拿起一看，来人夜在洞中停了些时，并还酒足饭饱流泻而去，不禁又惊又怒，料知来人不止一个，匆匆回身又往上赶，刚刚纵上崖去，便听阁崖有人老声老气的喝道：“我当作是块老姜，原来还是一块嫩姜，明知客人要来拜访，故意避开，偏又没有眼力，我们饶了你一顿，早晚还情，何须这等小家子气，如觉心痛，你只将我追上，我便认输算还如何？”崖脚一带原有数十丈方圆，那人口音是东是西，听不准人在何方。江飞断定那是一个劲敌，有着大片山崖挡住，就此追赶必和捉迷藏一样，不能一举追上，反被对方取笑。照他这等口气，轻功定必好到极点，并还深知自家底细，心想自离师门从未丢脸，此人不知是何来历，就看故意取闹，洞中一物为师，只将留到明日吃的酒菜吃去一些，并还把杯筷残肴收拾干净才走。也许有时不曾见过的高明人物故意取笑，否则赖和尚不会这样口气，来人也不是这样做法。于是格外郑重，并未出时恶言，一面留神查听人在何处，一面查看形势高低，如何才可把人追上，口中笑道：“朋友，区区薄酒粗肴，本为待客而设，何值一提？听你牲口也是一个年高有德的人了，如何对人这等矫情？我江飞虽然年纪不大，也是半百的人，早已没有火气，尤其自从恩师远去海外，始终守着他老人家，不把事情弄清楚，绝不倚仗师门传授盛气凌人的话，除非真个遇到穷凶极恶之徒，便受点嫌弃，吃他一点亏，也都付之一笑，绝不放在心上。听你说话不像相识，双方素昧平生，无冤无仇，至多看我夫妻不得，或是受了小人拨弄，都可当面明言，知你有理，随便叫我怎么样都行。真要有事仇恨，这样藏头缩尾也不是事。我夫妻寄居在此，并未和人动手，也未有时事情发生，只今朝在议事直家中遇到当年武夷山在我手下漏网的恶贼黑老，未等相对他便逃去，此外虽然还有两个对头，也都不曾交手。天明前并经双方议定，要到重阳那天来此玉泉崖顶一决胜负，你如是他约来，不等约期，和黑老一样装不知道，先试一下，那也由你，否则明人不做暗事，便请过来见面一谈如何。说时，江飞本在暗中倾听对方动静，未想万山夫妇知道，好有戒备，语声甚高， 后又觉着那衙兀立鹤旁，三面均是空地，对方除却仗着身法轻快，不等绕往前面便先逃走，绝难逃脱自己目光。正准备对方再一答话，立时绕纵过去，只看出人在何处，自信内外功均得师门真传，从小到老功夫没有断过，无论如何也能追上。说完不听回音，话已出口，岂是不能显出情急之状？心方奇怪，万山夫妇均在上面，有人在彼发话，断无不见之理，何况还有一个望子，更是胆大极恶，耳目灵警的小孩，怎会一言不发？是何缘故？略微一停，忍不住笑道：“朋友，你真个要我寻你请教不成？”边说边往前走，刚刚绕到崖的中部，打算冷不防斜纵过去，看出人在何处，适时来路，相机应付。微闻崖顶上面万山夫妇低声说笑，大意是说人已走远，江师叔怎还不知？同时又听万方摇呼：“二弟快来！”回头一看，正是艾奇和方才白衣人并肩携手由林中走出，双方说笑甚是亲热，正沿着林外浅坡往梧桐冈那面走去，料有原因，心想方子怎会和生人这等亲密，照此情势，崖那面发话的老人就非自己人，也非存有恶意，且喜方才答话没有伤他，这老少两人明是一路，此老必有惊人的轻功，与其追他不上，相形见绌，不如先见这少年，问明来意再做打算，免得疏忽只有更好。念头一转，力朝万方追去。江飞刚一举步，白衣人已和万方分手，如飞往梧桐冈那面驰去，月光之下宛如一支银箭，端得快到极点。小的如此，老的可知，忙喊：“方子，快请这位尊兄留步，容我一见。”万方已回身迎来，见面笑说：“你当他是男子吗？这等技法也不怕人笑话。他父女三人早就来此，方才乌鸦变他妹子归途，不知何时惊起。其实望子刚把锁心轮取走，他们便到洞中。这位老先生虽有神偷之名，性情也极古怪，但比昔年怪侠气质神偷葛英做人还要干净，从不专为自己衣食偷盗，偷起来一出手就是大的。今年业已八九十岁，以前本未娶妻，直到六十岁上，无意之中救了一个强盗婆。业已四十多岁，不知怎的非嫁他不可。他先不肯，后因人家连在暗中帮他几次大忙，又服侍他一场重病，最后当面明言，问其是否嫌他再嫁，老头子不好意思，方是答应。婚后光阴却极美满，老两口恩爱已极，又隔十年连生三女，到他大女儿二十岁上忽然洗手，由此江湖上才无十人见到。此偶眼皮最杂，什么人他都认得，和铁大哥也有交情，只和我夫妻同门有限数人不曾见过。此偶一向偷富济贫，虽做的没有铁大哥到地，只会施舍，没有别的方法，但他平生所得不知多少，只管挥金如土，自家夫妻仍能以利自己，绝不把偷来的不义之财供他私人享受，平日生活十分清苦，直到近十来年洗手气中，仗着全家老少五人都是极好功夫，比常人多出好大人力，心思又巧，除读书做官而外，是农工商他倒占了三门，所生三女大的已嫁，这两个都是男装，从小便为穿而缠足，什么行业都做，日子过得反比以前舒服，只为天性慷慨，辛苦所得的钱遇到苦人仍是随手散尽。这次他为昔年有一老友临终以前托他照看后人，说过几句托孤的话，特由川东辗转寻来，并非与贼同流合污，只想将这两个故人之子引走，不料这两个小贼刚刚出道便与下流为伍，仗着一点家传本领，竟不肯听他良言相劝。此老明知这两小贼再要执迷不悟，难免身败名裂，当时负气走开，心仍放他不下。他父女本来带有路费，足够应用， 只为极门三侠行踪隐秘，和我夫妻一样，他父女不曾见过。赖师兄却深知他的来历底细。昨夜大雨同住一殿，父女闲谈，无意之中一句戏言引出事来。赖师兄自知他那怪相江湖上到处传说，恐被对方认出，不曾露面。又想试试此老为人是否与所闻相符，先令雅师兄将他盘缠骗去一半，他父女还不知道。随听人说，那两个故人之子和三兄两怪一起要抢张家，事前夜已得到一点风声，知道苏李二贼和铁师兄寻仇，约在这里拼斗，但不详细，也不知这两起凶贼并非一路，因其队友热心，唯恐延误时机，匆匆赶去，连早饭都未吃。不料行至中途，赖师兄两次与他作闹，又将他钱包偷去，闹得分文皆无。先想寻到两个小贼再做打算，劝开之后，中途口角，一怒而去。事有凑巧，由殿中起身时，他两姊妹所带的钱先被哑巴师兄骗去，老的再意识到父女三人分文皆无，先不肯偷，后来实在无法，他两姊妹再三劝说，这里大户只有张庄这两三家，本可手到取来，无奈最大的一家已与贼党勾结，我们又是洗手多年，偷他少的不值得，如偷大的违背前言，不如寻一小康之家，索性名言相借，将来家里送还，何必受饿，吃饱再寻开玩笑的对头。刚商量好，快要起身，忽有土人送来一张纸条，激了他几句，底下却有恭维，说他父女人好，果然不愧神偷侠盗，名士相符，并说日里连骗带偷，两次借他的钱，天明以前必可奉还，不少分毫。可惜事前疏忽，不知他父女身边只此十多两银子，全数偷光，分文不留，累他三位连买锅盔的钱都没有，当时又无法送还，真正抱歉。幸而玉泉崖下面洞中还有不少吃的，并有两坛好酒，正对他的心思，可以奉敬。为此奉请光将，先吃一个酒足饭饱，再将偷骗去的银子送还，千万赏光，不要看他不起等语。此老孤身一人往来江湖数十年，盛名从未遇到敌手，想不到年已八九十岁，第一次被人戏弄了个啼笑皆非，那封信的口气说的又极隐晦，非但此举像我夫妻所为，并还写上我二人和望子的名字。他父女使而又好气又好笑，素昧平生，何以如此，又想不出个道理。群贼被极门三侠打伤之事，他父女夜已的信，因为见过三侠雅师兄骗钱之事，又是一个相识土人出面，他只在旁装病，一言未发。赖师兄偷钱是砸在人丛之中，并未带那斗笠，故此当时不曾想起对头来历。因信上说洞中空空，我夫妇和望子要到半夜，方使带了酒肉搬来，如去太早，无人接待，休怪无礼，只得强忍气愤，等到月上东山，方使寻来。先也一是我们所为，到后觉着不似。来信又说，道士必须直赴下洞，不可使人看出，洞中如有酒食，便是为他父女准备，无需客气。此时主人也许不在洞内，终要回来等雨，如在未赏光以前先和别人相见，便非朋友之道。好些话均将他套住，他本知我夫妻来历，快到以前便越想越不像，到后望见上面有人窥探，心仪对头还想戏弄，纵有勾动怒火，索性照着来信所说，由那旁鹤底取路，顺着崖腰削壁，施展他那独门轻功，寻到洞中一看，果然酒肉杯筷陈设整齐，准备待客神器。山石上并有一张纸条，上写如其怕他，不吃是狗八字。前后一想，忽然醒悟。同时他那第三个女儿贴牙偷听，得知我们只是防贼，与他无干，下去一说，更明白了几分。此老真个机警，久经大敌，料事如箭，居然识破赖师兄的巧计， 是想借此点醒，不愿他被贼党勾引了去，把一世英名付于流水，并还跟在他的身旁，以免分人抢先赶来，算定我们不耐洞中黑暗，这等月白风清之夜必要出来赏月。他却乘机去往洞内待我布置，把酒菜杯筷一起摆好，使其无缘无故先吃我们一顿，又受三侠这等戏弄，以后不好意思出场助贼为敌，看似故意恶闹，实则有心保全。我听他所说时候，大约望子刚取锁新轮上来，赖师兄他们便道，匆匆摆好酒菜，他妇女也随后赶来，差一步也非撞上不可。此傲天性强傲，先还有气，打算显点颜色再走，省得日后被人说嘴，连他女儿也是这等心意。不料这两姊妹竟和我投缘，说是冤有头债有主，就算对方不该无故取笑，也应去寻极门三侠作对，不应迁怒旁人。老的还是不听，他两姊妹一个奉命警告两个小贼，也已先走。和我相见的是他二女，名叫赛妃琼林玉鸾，又在崖旁窥听了些时方始走开。